现在我们来看天主教教理的120到127号。那么在这一讲里面呢，我们将看这个圣经正典啊，里面包括旧约跟新约的内容。我们首先看第一条120号，宗徒的圣传是教会辨认出哪些著作应该包括在圣经的纲目里。这完整的纲目呢，称为圣经正典，包括旧约46卷，若把耶利米亚及哀歌视作一书，则为45卷，和新约27卷。旧约46卷为创世纪、出谷记、列位记、户籍记、申命记、若瑟厄书、民长记、卢德传、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编年记上、编年记下、厄斯特拉上、厄斯特拉下、多比亚传、有基德传、埃斯特尔传、马加伯上、马加伯下、约伯传、圣咏集、箴言、训道篇、雅歌、智慧篇、德训篇、伊撒伊亚、耶利米亚、哀歌、巴鲁克、厄泽克尔、达尼尔、欧瑟亚、约尔、亚茅斯、亚伟迪亚、约纳、米盖亚、纳洪、哈巴古、索弗尼亚、哈盖、扎加利亚、马拉基亚。新约27卷为马窦福音、马尔古福音、路加福音、若望福音、宗徒大事录、罗马书、格林多前书、格林多后书、加拉达书、厄弗所书、腓立伯书、格罗森书、德撒洛尼前书、德撒洛尼后书、蒂茂德前书、蒂茂德后书、帝铎书、腓利孟书、希伯来书、雅各伯书、伯特禄前书、伯特禄后书、若望一书、若望二书、若望三书、犹达书、末世录。我们看这个120号呢，这一个条目呢，其实呢是很长的。他把整个的这个旧约的这个书目和新约的书目呢，在这儿呢，全部都罗列在这里了啊。这里呢，首先要回答第一个问题，那就是教会凭什么能够识别出只有这73部书才被称为是圣经，是受天主默感的呢？那么它的基本原则呢，是基于圣传来识别出这个圣经的这个书目。那么这个书目呢，这里面这个正式被列入到书目当中的这个内容被称作叫做正典，所以叫做圣经正典，正有正统的这个意思啊。所以这里面是正典。我们查看教会的这个历史呢，早在这个第3世纪以及第4世纪教会的这个主要的这个会议，也包括大公会议呢，就开始认定这73部书是受启示的了，把这73部书呢都列在里边。当然呢，事实上呢，它产生的这个时间呢，会比这个大公会议呢所昭示的这个时间呢更早。它这里面特别提了一下呢，如果说我们按一般的算法是旧约呢是46卷，而新约呢是27卷，那么旧约呢有偶然的时候也把它算成是45卷，那么这里的差别就在于，把来自耶利米亚和耶利米亚哀歌这2部书如果算成一部的话，那么它就少一部，所以就是45卷了。那么称作45卷的这个算法呢，并不是很流行，也不是主导。那么主导的就是呢，称作是46卷，就是旧约的经书呢有46卷。那我们如果基本上去看，按照这个这里面所列出来的这个书目的这个次序来看哈，我们首先看旧约，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马加伯下，那么这个部分呢，按照我们天主教的分法呢，这一部分叫做历史书。因为它记载的都是跟历史相关的这个内容，当然里面也包括人物的这个传记，这也属于历史的一个部分，像多比亚传。那么第二个部分呢，从约伯传开始一直到呢这个德训篇，那么这个部分呢它是叫智慧书，它里面包括诗歌和箴言类的这个书籍，所以呢它被总称为智慧书，它一共是7部。那么下一个部分呢是先知书，从伊撒伊亚开始一直到马拉基亚，这其中包括4个大先知跟12个小先知。值得一提的是呢，这里面所说的这个大小先知是按照他著作的这个长短和多少来划分的，所以他的影响力呢是按照这个来计算的。那么像有些先知，像非常著名的这个我们之前所提到特别提到过的这个厄利亚先知，他是没有给我们留下著作的，所以为此呢这里呢也没有厄利亚先知。所以我们要知道呢，这里划分的一个原则呢是不同的。然后呢我们再看新约，那么新约呢从马窦福音开始呢到宗徒大事录，这前5部书呢被称作叫历史书。那么从罗马人书，就是罗马书开始一直到这个犹达书，那么这些呢都是叫书信类，有的时候也把它叫做信札体，就是书信类的这个内容。那么最后一部书呢末世录呢，它自己是一个独特的体裁，叫末世录文体， 叫做末世录，它跟先知书的这个文体呢有些接近，但是呢还不完全相同，所以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这个分类。那基督教的这个分法呢和我们的这个分法呢大致啊是一样的。那么在这里呢要稍微提一下这个犹太人呢，因为犹太人呢他们是没有新约的，他们只有旧约。那我们知道呢，我们天主教的这个旧约的这个卷数呢是46，而基督教的和犹太人的这个卷数是一样的，只有39卷。但是呢因为犹太人呢他卷数的划分呢和我们现在所采用的旧约的卷数的划分不一样，所以呢他只有24卷。那么这24呢和那个基督教里面所说那个39呢是一样的，它的内容呢其实呢是一样的，在这呢我们要清楚。而犹太人来划分他这24卷内容的这个时候呢，也跟我们的这个划分呢是事实上呢是有不同的。前五部书，旧约里面的前五部书呢被称作叫做法律书，也就是所谓的托拉。那么随后呢是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历史书，比方说若瑟厄书啊，这些呢这个在犹太人的分法里面被叫做前先知书。那么随后的那个就是四个大先知和12个小先知呢被称作叫做后先知书。那么其他的这个部分呢，像我们的这个智慧书啊，像包括圣咏啊这些内容呢，他们被叫做杂集。所以呢这个里区分呢有一个小的一个不同。那么这里面呢另外呢需要稍微啊提一下哈，就是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叫做旧约呢有一个希腊文的这个译本，是从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的这个译本，叫做七十贤士译本。在这个七十贤士译本里面呢，因为它的这个旧约呢，它对我们天主教的这个圣经的这个翻译啊，以及包括对新约的这个写作有着很深的一个影响。那么七十贤士译本的旧约呢，它有53卷，而不是我们所有的这个46卷，就是它的内容还多。那我刚才呢也特别的对了一下，它其实多哪些内容呢？那比方说我们有马加伯一、马加伯二，就是马加伯上、马加伯下。那么在这个七十贤士译本里面呢，还有马加伯三、马加伯四，它还有厄斯德拉卷三、厄斯德拉卷四。它另外呢还有啊这个两个内容，两个或者是三个的这个内容。所以呢它整个的这个卷数呢是53卷，这个和我们所有的这个46卷呢是有一个差别的。那么东正教的圣经呢跟我们天主教的圣经呢是一致的，新旧约合起来的都是73卷，而基督教的这个新约呢和我们是完全一致的，没有什么差别，所以它的总数呢少了7卷，那么它就是66卷。那为什么少了7卷呢？因为旧约里面呢我们所有的这个7卷书呢，有7卷书啊不是由希伯来文写成的，是由希腊文写成的，他们的写作时间呢都是在稍晚的这个时期。这个犹太人呢他们也不承认这7卷书，但是呢我们天主教是基于七十贤士译本的这个权威呢，那么他接受了这7卷书呢，也认为他们属于圣经的这个目录，所以他们少了那个7卷。那么在这一点呢，在算法上呢我们就清楚了。那下面我们看这个旧约。旧约是圣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的经书是天主所默感的，具有永久的价值，因为旧的盟约从未被废除过。这里呢我们看121号呢，他就肯定了旧约也是天主的话，也是天主启示的作品，所以呢它也有着永恒的这个价值，它自然是宝贵的。那么其实呢我们听到这样这个话的这个时候呢，你就要留意呢它后面呢就要提到，那么有些人或者是在教会历史里面的这个某些时期，曾有些人呢他们出面呢反对旧约。我们看第122号，原来旧约的救世工程呢主要是为准备普世救主基督的来临，旧约诸书虽然还有一些短暂和不完美的事，却也显示出天主救恩之爱的整个神性教育法，他们表现了生活的天主的意识，对人生有益的智慧，以及祈祷的奇妙宝库，最后在这些书中蕴藏着我们得救的奥秘。所以这里呢122号给我们具体啊去讨论的这个旧约它所有的这个价值。那么首先呢第一个方面呢，他就看那么旧约呢为准备救主的这个来临呢做一个积极的这个准备，那么这方面呢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在先知书里面，包括在法律书里面都是有所指的，指向了救主基督的这个来临。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旧约里面呢虽然它在叙述的过程当中它包括一些短暂的和不完美的一些事情，那么这里显然是指那些打打杀杀呀，或者是一些和人性的这个罪过呀，和人性的这个自私啊，人性的这个有限呢相连的这些事情，就这些是属于不完美的，但是呢在它背后呢却显示出天主的这个爱， 和天主一步一步的教育人的这个方法。那么这个方法呢，在这里呢被叫做神性教育法一个阶段。所以我们也看出呢，这是启示的这个进程，它是从不圆满走向圆满，从部分走向全部。所以呢，最终啊是天主在一步一步的引导他的这个子民。在这一点上呢，我们该清楚啊，这是天主教育法的一个体现。为此呢，最后呢，就是他引用的这句话哈，就是最后引号里面的这句话，蕴藏着我们得救的这个奥迹。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内容呢是天主的启示，它的内容啊是有关于我们得救的这个奥迹。我们看123号，那么基督徒呢尊崇旧约为真正的天主圣言，对那些拒绝旧约、借口说他已被新约所取代的思想、马西翁主义，教会常坚决的否定。我们看这个123号呢，这里呢特别提到了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呢后来也成为一派思想的一个代表人物和首领。我们看这里呢，就是凡是否认和拒绝旧约是天主启示的这样的这个行为和思想，教会呢常常是拒绝的，常常是谴责的，常常是否定的。那么在这里呢，一定要提一个在教会的历史当中一个有些名气和影响的这样的一个人物。那么这里呢，他把它翻译成呢，叫这个人叫谁呢？叫什么呢？叫做马西翁。他所代表的这个思想呢，叫做马西翁主义。这个其实呢，是其中的一个翻译了啊。那么如果你参照呢一本书呢，就是在早些年呢还蛮流行的一本书呢，叫做《天主教圣经学发凡》这本书啊，里面呢他特别介绍过这个人。那么在这个《圣经学发凡》这本书里面，他把它翻译叫做呢叫做马尔强。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按照天主教教理的翻译呢，叫做马西翁来介绍这个人。那么这个马尔强呢，他是生在公元的110年，他去世在公元的160年。那么他是出生在黑海南岸的叫本都的这个地方的这个人。他本来呢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一个船主，也就是养船为生的。他在公元的139年呢去了罗马，并加入了当地的这个教会。公元144年的时候，他创立了教派。他这个教派呢被称作叫做马西翁主义。他所创立的这个教派里面呢有一个重要的主张，就是跟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旧约跟新约之间的关系有关。那么这个马西翁呢，他当时呢被这个若望宗徒的一个高族弟子啊叫保里加布称为撒旦的长子。所以你看这个称呼哈，那你看他的这个邪恶的这个程度呢就可见一斑了，叫做撒旦的长子。外教人，就是当时的这个教外人或者是一些学者，他们认为呢这个马西翁他是新约书目的这个创立人。那么他主张什么呢？这个叫马西翁呢，他主张呢基督完全废除了旧约，新约呢他也只保留了11部书。那么这11部书呢包括保禄的10封书信和路加福音的大部分。那么所以呢，外教人呢就称这个马西翁呢是新约书目的这个创立人。所以在他这个异端里面呢，这种思想呢是很流行的。公元的145年，教会当局呢把这个叫马西翁主义呢斥责为异端，并且呢也把这个当事人这个马西翁呢进行绝罚。那么有关于呢他的这个著作，就是他对这个圣经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删减呢，我们在戴尔都良的著作当中，就是差不多和他同时期的这个教父的著作里面可以看到有关于他的相关的讨论。那么其实他思想的这个起源呢，是因为他看到这个保禄宗徒在他的书信里面对法律的这个讨论。他认为呢，保禄这个思想呢是这个废除旧约所有的这个法律，那么所以呢这个法律呢就只剩下什么保禄所宣讲的和耶稣基督所留下的。可是呢他把其他的这个福音也都砍掉了，他只留路加福音的一部分。这样的话呢，他的新约书目呢只有11部。所以这个马西翁啊在教会的这个初期呢是有着一定的影响力的。为此呢，在这儿呢天主教教理呢也特别列出一条目来加以讨论，好让我们知道呢他的这个错误的思想和他基本的这个主张。其实呢我们知道呢，对这个异端的这个了解和认识呢，其实呢是帮助我们学习什么，学习正确的。它的重点呢不在于让我们去学习异端，异端是不值得学习的，但是呢异端呢确实有值得借鉴的地方。这是旧约。那我们看下一个部分，我们看新约。那么新约124号，天主圣言乃天主的德能，为使一切信奉的人获得救恩。在新约的经书中，他以卓越的姿态出现，并显示他的能力， 这些经书传给我们天主启示的明确真理，他们的主要对象是耶稣基督，降生成人的天主子，他的事业、他的教训、他的苦难和光荣，以及他的教会如何在圣神的推动下开展。所以这里呢，在讨论到新约的时候呢，这一点非常清晰，就是我们知道呢，福音呢是整个新约的这个核心，所以这一点呢，我们要清楚，它因为它是这个核心，因为它所涉及到的是耶稣的言跟行。那么新约里面其他的这个部分，也就是其实其他的部分呢，就是宗徒大事录也算作其他的这个部分。那么当然绝大部分呢是书信。那么书信呢是真因对于耶稣言行在这个初期教会的这个牧灵生活当中所做的一个应用跟反省，所以它还是基于这个核心而衍生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内容。为此呢，福音是核心。那福音这个是核心的这个信息呢，我们也可以在礼仪当中啊看出来。那就比如说在主日的这个弥撒里面，那你看有读经一，然后有读经二，然后呢是福音。那么绝大部分时候呢，读经一呢是旧约，它提供的是一个背景，是一个在类似情景下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和基础和一个讨论的起点。那么读经二呢，大部分时候呢都是书信。那么书信里面是从一个牧灵和实践的一个角度，来给我们探讨呢，就是福音所探讨这个价值的这个运用，或者是它在实践上的这样的一个幅度。所以它的整个的核心的这个信息放在最后面的，那就是福音。那么所以呢，读经一跟读经二呢，是为这个福音呢，能够正式那个向这个我们来宣告，做一个准备和做一个铺垫。所以这个顺序呢，它本身表达的也是这样的一层含义，那就是读经一、读经二，然后是福音。那么如果是读经一是先知在发言，那么读经二，那么也是在先知在发言。那么到福音的时候是谁在发言？天主子耶稣基督是在发言。所以呢，福音呢，它所有的这个价值呢，在这个整个的圣经里面，以及啊，在整部的这个新约里面，都是超群绝伦和独一无二的。我们看第125号，福音是整部圣经的中心，因为它是有关于降生成人的圣言，我们救主的生活和道理的主要见证。所以这个125号呢，来继续呢，来强调这样的一个事实，那就是福音呢，事实上呢，它是核心当中的核心。所以这里呢，这个核心呢，在我们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通常要有这样的一个特质，那就是我们如果可能的话呢，我们先学福音，然后我们再学其他的这个内容。所以阅读圣经的时候，就是第一次接触圣经的这个人呢，千万不要直接就从旧约的第一页开始看，这样的一个次序呢，其实是不准确的。为什么呢？我们要从核心的内容开始向外扩散性的来进行阅读，而不是按着这个圣经的这个布局。因为啊，圣经这个每部书的这个布局呢，是由它严格的这个历史性所决定的，由它的这个历史的特征所决定的。那可是呢，一个最有益的和最合适的一个方式呢，是按照它的这个重要的这个程度呢，来开始阅读的。我们看第126号，福音书形成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耶稣的生平和训诲。教会毫不犹豫地肯定四部福音的历史性，并坚定地认为他们忠实地传授了天主子耶稣在人间的生活，直到他升天那日，为人类的永远得救，实际所做和所教导的事。二、口传。宗徒们在主升天之后，以更完善的领导力，把主所言所行的事传授给听众们，他们享有这种领悟力，因为受基督光荣事迹的教导，以及受了真理之神的光照。第三，书写的福音。那么圣使们所写的四部福音，有些是从许多口传或笔录的资料中选出的，有些则是其他资料的综合或按教会的情况所加的解释，但最终仍保持着讲道的格式，为常把有关耶稣的真实事件传报给我们。我们看这个第126号，这里面就是说，这个福音呢，记载的内容是耶稣基督的这个言和行。那么他的这个写作呢，可以分成这个三个阶段来看。当然，第一个阶段呢，耶稣的生平和训诲，那也就是说这个事件真实发生的那样的一个时刻，所以在时间上呢，它是在第一的位置上。为此呢，四部福音呢具有着很好的这个历史性，所以它记载了耶稣生活在世间的这个耶稣的这个言和行。那么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耶稣升天。所以呢，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耶稣的这个言和行发生的那个时刻。那么第二个阶段呢，是这个口传的这个时刻。 我们其实这个也好理解。那么口传的时刻呢，就是这个事件发生完之后到成熟之间用口传播的这样的一个时期，就是口口传播的这样的一个时期。而宗徒们呢和初期的这个基督徒，他们把这样的一个信息呢，就是人人相传，团体和团体进行相传，一个传播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感受到这个基督光荣事迹的这个教导，以及要受到天主真理之神的这个光照，这个光照就是我们主要说的，他成熟的时候他所承受的这个默感。那么就到了这个第三个部分，就是把它书写成福音。那么不同的这个作者呢，他们其实呢是在收集材料的这个时候，我们在这里呢就举一个例子哈，比方说我们就拿马窦福音吧，拿马窦福音来举例子的时候，马窦福音呢，我们现在所能够就是经过研究，我们所发现它的素材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它的素材和结构上，它很大程度上呢是采用了这个马尔谷福音的这个素材和内容，但是呢，马窦呢，他把他自己的特色和用其他的内容进行丰富，这是马尔谷福音是一个素材，另外呢是一个 Q。那就是在这个福音的写成之前的这样的一个假想式的这样的一个来源，它的简称呢是 Q。那么另外一个部分呢是马窦呢所独有的这个素材，所以基本上是这三个方面的这个素材呢，那么马窦呢它进行这个编写，最后呢它成书，有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福音的这个样子。所以呢，我们在福音里面哈，就是现在我们在读马窦福音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就是他所记载的这个耶稣的这个言行啊，是当年耶稣的这个言行。但是呢，它里面自然的也包括着马窦写福音的时候，也就是说写作那个时间段里面，当时所有的教会的一些状况。因为我带领大家呢学过一次这个马窦福音的这个内容，那所以呢，你们一定还记得哈，就是它所反映了马窦的那个团体当时的一些教会的一些状况，比如说他们跟犹太人之间的那样的一个冲突的这些状况。所以呢，按照这样的一个次序，那么福音呢就被成书了。那这里呢，我们也要注意另外一个事实啊，就是马窦当年所写的那个福音，那个原本已经失传了。那事实上呢，也不只是马窦福音，是说呀，按照我们现在所了解的这个情况呢，这个整部圣经的73部书的就是那个手稿，其实都失传了。我们现在所有的都是根据呢，那么后来所有的这个就是抄卷，或者是在抄卷之前的一些残卷进行了修订而还原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版本，都不是原汁原味和原来完全一模一样的一个原本。那问题就来了，那么我们现在凭什么能够确信，就是那么经过教会当局的这个审核呢，再加上圣经学现在的这个发展呢，有一套非常严格的行之有效的这个圣经修订本的这个方法呢，就是现在我们所修订出来的这个内容呢，它的忠实度已经怎么样，已经非常高了。那么能不能够有这个额外的这个证据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这一点呢？有的，其实证据呢也是有的。这个证据是来自哪里呢？那比方说在1947年的时候，在圣经学的这个历史上啊，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就是死海古卷的发现。这个死海古卷呢，它的发现主要内容啊是关于旧约里面的绝大部分的这些内容。那么这些内容呢，就是在那些陶陶罐罐里面所找到的这个羊皮卷呢，它们大概都是在公元前的一世纪啊到公元后的一世纪之间呢所抄写的这个卷宗，所以它的时期呢是非常古老的，距今呢有超过2000年的历史了。那么在1947年之前呢，我们所使用的旧约最古老的这个版本呢，大概是在公元后1000年的，就是 MT 叫马索拉经卷的这个抄本的内容，就是基本上都是来自这个马索拉。那么当1947年所发现的这个旧约的这个抄卷的这个内容呢，跟这个马索拉这个抄卷，就是我们当时所有的，也就是说在比死海古卷晚了至少1000年的这个抄卷进行对比的时候，你发现了他们惊人的一致。那么所以呢，这个从侧面呢向我们证实呢，就是现在所做的这个圣经的这个修订啊，就是它其实还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方法。那另外一点呢，就是在古代人这个他们在这个写书的这个时候呢，他们通常也会用到书记，这里包括呢保罗宗徒很有可能啊也用到了这个书记。我们找不到太直接的这个证据，但是关于旧约呢，我们其实呢能够找到几个证据。我们看两个经文，我们首先看耶利米亚先知书第36章的第4节。于是呢，耶利米亚就叫了乃利亚的儿子巴洛克来，巴洛克依照耶利米亚的口授，在卷册上写上了上主对先知所说的一切话。这是一节经文。 那么另外呢，也是同一章，我们看第十八节，巴洛克答复他们说，这一切话都是他口述给我的，我只不过用笔墨记录在这卷册上。那么，从耶利米亚先知的这里面所提到的两节经文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古代的作者在写作的这个时候呢，他们用书记这个现象呢，其实呢并不是罕见的。那这里为什么要提到这样的一个事件呢？就是说，那如果呢圣经的这个作者在写作的时候，事实上他也使用了书记，那么这个影不影响墨稿的效率呢？那是不影响的。我们看第27号，也就是看今天最后这个一号的内容。四部福音在教会内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礼仪对他的尊崇，他对世世代代圣贤们所发出的无可比拟的吸引力，足可证明此点。没有什么道理比福音的文字更为美好、宝贵和灿烂的了。你们要思量我们的主和导师，基督以自己的言行所教导和实践的一切，并把它默存在心中。当我祈祷时，我特别在福音上稍作停留。我可找到为我可怜的灵魂所需要的一切，我时常能从福音中发现新的神光，发现隐秘和奥妙的意义。我们看的最后一节哈，这个127号呢，它继续在强调呢四福音呢，在整部的这个圣经里面所有的这个独一无二的地位，它以及在教会的整个生活里面所有的独一无二的这个地位。这个在礼仪当中啊哈。你会发现呢，就是弥撒里面所使用的那个福音书啊，通常的时候会是单独的一本，就是叫福音书，它是一个单独的这个一本。那么这个也是礼仪呢，给它一个特殊的一个尊位的一个显示。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可以从教会呢这个历代这个圣贤们，就是在圣人们身上来看到他们对待这个四福音呢所有的那个重视。那么这里呢，他特别提到了这个两个圣人，也是两位圣女，他们的这个言论。第一个呢叫圣女凯撒里，她说呢那个没有什么比福音的文字更为美好和宝贵灿烂的了，因为呢它包括着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教导，还有他的这个实践，所以呢它值得我们把它怎么样默存在心中。那么最后这句话呢是来自圣女小德兰的自传手稿里面的一句话，她强调她自己啊在祈祷的这个时候，如果她碰到福音上的这个内容，她就会在福音的这个内容里面发现什么，发现新的这个神光，发现奥妙的这个意义，所以呢他就可以在那儿多做停留，也就可以更深刻的去祈祷。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一讲要看的内容。